好，我们接着上节课的这个再讲一个人，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古代的这一部分讲完了，就该进入近代哲学了。再讲一个谁呢？就是庄子。庄子也是讲他一句话：“行行者无形。”什么意思呢？形成形状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形状的。第一个是动词形成，第二个是名词形状。形成造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东西，者就是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形状的东西，是吧？造成有形状的那个原因，它是没有形的。你看多聪明，那个西方是。拿一部分形做造成全部形的原因，逻辑矛盾。你这个造能造者，就是被造的一部分。你拿出来做造世界，那根本就说不通的。哎，多可笑！你看这个老子、庄子，深刻，你一句话就表现出来了。哎，造成形状的那个原因。它是没有形状的，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张啊，也还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就学这两句，鼓励人们说啊，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很多，你要抓紧时间去学习。但是庄子本人这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已有涯，虽无涯。殆矣，什么意思啊？说你用这个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个无限的那个真理，注意啊，他说的是不是知识？是说的那个真实，就是那个真理道。殆矣，危险啊！危险啊！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呀，人。你是看不见那个道的，哎，那个道不是你，这个就是用现在的方法说，我跟爬那个山似的，我走道就能走到了，方法不对，这个意思。你如果说我求道，我就用现在的你人的这个方法去求道，你是求不到的，很危险，就是说你是达不到目标的，哎。但是现在人看不懂这个话，包括现在解释庄子的这个，就是这些语录的这个人，你看这为了说明这个，说刚才说这个道理是对的，我们还是把前边这句话读一下啊。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就是那个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原因的那个呀，数不能分，你不能说它是几部分组成的，不可为也，就是你画不出它的边界来。数之所不能穷也，就是它是没有边际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你能说出来的是那个粗浅的那些东西。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那个能想到的东西才是精。注意，这精也不是那个原因，粗细都不是那个原因，只是一个，就是你是那说出来的还是想出来的。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治者，不其精粗也。就是那个真正的道，真正的那个造成我们这个一切的那个原因呢，言论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说你是不能想象的，意之所不能察治，就是你是想不到的。不其精粗，就是说你不要指望，你不要希望。就是说，能够知道它是粗还是细，你根本就没有那个细，那才是世界造成世界的真正原因。这些人呢，心里头啊，他想的那个，我们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所以你读他的书，读不读？哎，说老实话，咱们这说了，老子看那个东西都恍恍惚惚，哎，可见那个东西多深。但是人家老子知道。其中有象，其中有物。这个有就是从那个无 哎，你看不清人家就从里头生出来的，就是说至少他是把这个层次分出来了。哎，西方就是根本就赶不上这个。但是呢，我们给讲一个西方的最这个高的境界啊，柏拉图是那个苏格拉底的学生了，我们就不谈他的东西了。柏拉图的代表作叫《理想国》，在《理想国》里头呢，有一个洞穴寓，洞穴寓言。这个你在网上搜呢，它的题目叫《柏拉图的洞穴寓》，实际上是谁呢？《理想国》里头记的苏格拉底跟他的一个学生的对话，应该是苏格拉底的洞穴寓。我们通过他的这么一个寓言，我们来体会苏格拉底讲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看他的境界。这个在网上有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就要放。放之前呢，我大概的给简化的说一下他的意思。因为苏格拉底啊，说老实，他比中国这个笨，他是弄得很复杂，他讲的这个故事，我给你简化一下，很简单。他是什么意思呢？注意啊，我简化的这个很简单，你先听听他的意思。他说我们整个人类啊，就好像是一群坐在一个山洞洞口的人，我们全部人类啊，我们的面朝山洞里头，背朝着山洞外边，我们这个人是不能扭脸的，不能动的，我们只能看见什么呢？洞壁上的一些光影，外边的光进来，它会有一些光影动来动去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看到的全部世界就是那个山洞壁上的光影，我们人类研究的全部知识就是在研究这些光影是什么，它们的运动有什么规律，找了一个客观规律，然后呢，我们就总结出来很多的知识。说什么呢？哎，这种东西啊叫什么，它出现了呢就会引起什么现象，它有一个什么规律，如果什么，就人的整个知识就全部出来了。听懂苏格拉底意思了吗？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得到的全部知识是什么？全是假象，全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影子，实际上里头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影子里头有什么呀？一个沙粒都没有，一点真实东西，只是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假象。真相在呢，在我们人类的背后。这跟佛陀说的说，我们人整个知道的全是一个梦，那个真实的世界是你要从那个梦中醒来才能看到的，它是你必须这个回头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一个意思。只是他表达的，我们来，你知道他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很简单。Envision human figures living in an underground cave with a long entrance across the whole width of the cave. 里头实际上解释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就说他看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知道我们看到的是幻象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在我们的背后。他想把这个真理告诉人们，他说如果他再回去告诉这些人呢，你要是非要让他们觉醒，告诉他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人会把他弄死。但是呢，他说为了拯救这些人，我明知道，哎，我也要去做。最后他就是这样嘛，最后那个国民大会投票说让他这个死，给了他好像是毒药，然后他的学生就说，我们给你安排，我们离开这个国家，我们不就是不理他们了，苏格拉底不走。哎，他就说，就是他说的这个话，就是我就是要唤醒他们，哎，他们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即使要把我弄死，我也要就是坚持，就是我是真理，要告他们。你跑了，到时候人们说，你看他害怕了是吧？他可能是说的假话。哎，这个苏格拉底呢，就是他让人认识你自己，向内求，搞清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这些这个就是。这完全是东方文化的这个，就是向内求，提高人的认识真理的智慧，这种西方人不走这个路，哎，不接受它，没办法。 下边呢就进入了近代。近代哲学呢，这都是按时间顺序啊，先说中国的，就是一个叫陆九渊。他四岁的时候啊，看看天看看地，问什么呀？问他爸爸，天地何所穷尽？就是说这天的边儿，地的边儿在哪儿啊？他爸说不要问这些没用的事儿，不回答他。他不行，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一直折腾了十年。这就叫善根，他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真实是怎么回事儿。哎，他不愿意在这个虚妄当中。你像那个牛马羊，哎，没有智慧，哎，他才不思考这些问题了，他就那么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就完全没有这个意义的一辈子。十三岁时读到宇宙二字，见解说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就是说空间叫宇，这个时间叫宙。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无穷，上下左右，上哪有边儿啊，是不是啊？时间哪有头啊？你说这是头，这是开始，开始前边还有开始，这是结束，结束后边还有时间，原来无穷。他明白了，你不要去找天地，什么叫无穷？人的心就可以想象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宇宙内饰乃几分内饰，几分内饰乃宇宙内饰。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实际上宇宙就在你心中，宇宙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所以最后他说，宇宙便是五心，五心即是宇宙。多聪明！实际上这个聪明是什么呢？是他前生有大量的那个研究的基础，他才能悟到这儿。这跟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从句子上来说有什么区别？当然理解上有些区别。怎么理解？佛是亲眼从梦醒了，亲眼证到的，看到的。哦，三界原来唯有心，他是猜到了。哎，这也很不简单了。哎，他猜到了，说宇宙上下左右，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哎，无穷都在我心中，他就知道了，宇宙就是五心，五心就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就是那个心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人需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武力身其中，需大作一人。多有气魄！你心就是宇宙的话，你改变自心就是改变了世界。真的是，你一个人生活的好坏，就是你的心态的好坏。你非要找难受，那别人没有办法。王阳明把他这个就发展了。王阳明这个哲学呢，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叫心外无物。那跟那个陆九渊一样的，五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五心，那我心外还怎么有物呢？心外无物，哎，一切都在心中。他比较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这个，跟朋友同游南镇，朋友说，天下无心外之物，这是你说的啊，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这就是那个唯物主义，那个树是在山里头，你看不看那个树都在那儿，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王阳明怎么回答？你未看此花时，你未看此花时，你在没有看到这个花树的时候，此花与汝同归于尽，就是这个树跟这个花，跟你看这个树花的你，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你怎么知道这儿你没看到这个树之间？你怎么知道这有树？跟看树的你都没这回事儿。 你既来看此花，现在你看见这个花了，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是你在看这个花的时候，它的颜色才在你的面前展现出来。说得多好，你不看它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听了这个话还是会误解的啊，因为我们唯物主义观念太那个足了。我们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到最后啊，量子物理来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哎，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非常深刻，一般人看不懂，但是现在的量子物理呢就证明了。我们今天就要讲到笛卡尔，这是西方的开近代哲学的鼻祖大家，也讲他一句，我思故我在，谁都知道。他是怎么找出这一句来？他说，我要找真理啊，我得先找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做立交点，然后再一步一步推出来的那个理论它才是真实的。他说，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呀？这桌子不是，哎，山河不是，人不是，他看这个，这都是会变的，是吧？不是那个真东西。什么是真东西啊？他就想，那我在看呢，你什么都，我看见的东西都没有，都不是，都是幻象，这有可能。你我在看着是真的啊。我，他又想，我是由身体跟思想组成的。他就说，我可以没有身体，光有思想吗？他一想，可以啊。我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没有知觉了，但是我思想还可以思想啊。反过来，我可以只有身体没有思想吗？就是我的身体在活动，但是我没有任何想法。不会有吧？只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在活动，没有任何感觉，那不可能吧？所以他说呀，可以没有身体，但是不能没有思想。所以他就说，我思故我在，多余了个我，多余了一个我。思想是肯定有的，你不思想的话，看听什么想都没有。哎，思想是肯定是存在的。他一加这个我呀，就关键就这个，你这个我就要定义，你又没见到那个我，你光知道我在思，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我是什么样子你没见到，这是一个推想，这个不准确。但是他这个说思是存在的，绝对没有错。你不管你这个人在这说什么，你说世界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至少有一个说这句话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啊？有一个能说的那个思想在。哎，你不管说什么，你都有一个能说的思想，能思考的思想在。所以他最后就找到，这跟那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相合的。哎，所以找真理啊，这就是看你聪明不聪明。你看啊，咱们这儿也要介绍他这个，他说，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接触到的外在世界，其实和梦中呈现出来的外在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非常聪明。因为在当时看来都是真的，你在梦中感觉跟我们现在感觉是一样的。哎，而通过感官从外边得来的常常是混乱的错觉。笛卡著名的梦论就是说，我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认为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做梦和清醒，跟那个庄周梦蝶的结论是一样的。因此我相信自己现在正坐在壁炉边很可能是虚假的，很可能是梦，一会儿有可能我就醒了。他甚至认为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天空大地各种都有可能是某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骗人的幻觉。后来科学到1930几年，有一个科学家叫缸中之脑，哎，就是把一个人的大脑取出来，然后给他输入色声香味触这个 图像，这个电信号的刺激，就等于让他做梦。哎，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呢？是不是啊？哎，他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生活在梦中的真实的人。哎，这就是那个，所以这些探究真实的人呐，走走就走到一块儿去了。贝克莱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这个他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存在即被感知，就是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被你感知到的那些感觉。对象和感觉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句话叫，就是事物就是感觉的集合。你比如说，他说这个桌子，桌子是什么呀？他说桌子，你看不，就是你看到的颜色，这是你一个色觉。你敲它听到的声音，你摁它身体的感觉，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你就把它叫做桌子。实际上你根本就没见过桌子，也没摸到过桌子，你摸的是软硬的你的主观感觉，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的这个软硬的感觉。哎，所以他说我们所有认为存在的事物啊，就是感觉的集合，非常准确。他在他的书里他写了两个人，他是编的啊，费罗诺斯和海拉斯辩论。这个海拉斯呢认为有谁也不感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一个房子，他说客观存在的一个房子。费罗诺斯驳斥他的时候一句话彻底驳斥，这房子就在海拉斯心中。也就是说，海拉斯不是说有一个有谁也不感知不在任何人心中的房子，就是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客观存在一个房子。那个谁回答他非常确切，说这个房子存在在哪儿啊？就存在在你的心中，第二个人里头心里头都没这个房子，因为就是你说了一句话嘛。非常准确。嗯，非常准确。说我见过那个房子，你见过那个房子吗？你还是见的颜色听的声音，你根据你见的颜色你认为那儿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还是存在在你的判断当中。休谟名言，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我们普通老百姓一看就说，这还用说呀，这就是傻瓜，不这个认真思考真理的人。休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太阳为什么会升起，这个宇宙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宇宙为什么会这样运行，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东西造成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宇宙，我们根本不知道原因，那个原因才决定它怎么显现。你怎么能保证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呢？也许宇宙的运行到那是一个周期了，是吧？就跟那个南北极还能调转了，是吧？冰期什么这个暖期，也许宇宙运行到那就是到了一个回转的时期，哎，方向改变了，宇宙规律改变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哎，你不知道这个造成这个世界的原因。所以这个话问的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能保，你看着说啊，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你不能保证明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如果明天太阳不从东方升起了，那怎么办啊？我们的科学家就得修改自己的结论，哎，那是事实，你是瞎猜吗？哎，我们科学就是这样，每天都在根据事实来修改我们的结论，我们把它称之为进步。实际上，那个后边我们还会读那个谁的话，那个霍金的话。霍金说什么叫科学？我们直接就直接来读，霍金说什么叫科学？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帕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它能给出 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就是他说什么叫科学理论，他说就是科学理论就给出了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就是说你这个是错了，否定也就是说你这错了，也就是说他说我们的科学理论原则上啊以后终究要被否定的。我们科学的进步就是在不断的否定前边的错误结论就被称为进步。实际上你说这个相对于前边好像是进步了一点，实际上你还是在错误当中。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的那个宇宙观，说空间是直线的，时间是匀速的，哎，那个爱因斯坦说空间是弯曲的，时间是可以伸缩的。量子力学呢又否定了爱因斯坦，怎么否定呢？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世界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所谓我们看不看都不变的世界，绝对错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受我们心意识想法的影响的。你看霍金的话，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为什么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因为你永远看不到真相，你永远不知道引起它的原因，没法证明，都是在我们主观感觉里头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就跟那个苏格拉底说的那对看影的人一样啊。这个人说，哎，我找着一个规律啊，我是博士哈，给他一个桂冠，哎，一会儿那个人说你说的不对，哎，那个人又推翻他的，实际上都是瞎掰，哎，都是瞎猜。你必须要亲眼看到那个真实，那才叫证明。所以霍金说物理理论呢，都是临时的，而且你永远不能将它证明，就是你永远看不到真相。你看啊，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受它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就是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模型，一些连接这些模型和我们所观察的量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这个话啊，就是宇宙只存在在我们头脑中，不管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啊，只存在在我们人的头脑当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在性，就是没有任何你看到的真实来证实它。你看爱因斯坦，他对物理学这么说，物理学的概念是人类智力的自由创造，它不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像，单独的由外在世界所决定，这是我们智力的自由创造。我们的知识跟苏格拉底那个完全一致，哎，他举了一个例子，多少有点像一个人想知道一个合上了表壳的表的内部结构。这个表壳它意思就是说它是打不开的，他看到表面和正在走动的针儿，甚至还可以听到滴答声，但是他无法打开表壳。如果他是机智的，他可以画出一些能解答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的机构图形，但是他却永远不可能完全肯定他的图就是唯一。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猜的，他永远看不到真相，他想象的那个真相完全是他猜的。可以解释他的这个，他永远不能把这幅图跟实在的机构加以比较，而且他甚至不能想象这种比较的可能性有何意义，因为他见不到真实。这个非常多啊，就是说这些世界上爱因斯坦被称为是人类最聪明的大脑，这个霍金被称为爱因斯坦去世了，他就是当今的爱因斯坦， 这都是我们选取的我们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这个结论。哎，好，我们现在就讲到了量子物理学。这个物理学呢，有这个很多重大的突破，世界十大经典物理实验之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什么呢？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就是它，为什么它最重要呢？它颠覆了我们前边物理学的一个最根本观念，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先看这个实验。还是看试验之前呢，我来简介一下这个试验。你看刚才那个苏格拉底是不是弄得很复杂呀？你照我说的那个就很简单，你说明意思。但是他呢，他想不了，就证明他思路还不是特别明晰，所以他就搞得比较复杂。这个双缝试验呢，我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他的那个，简化一下他的基本意思啊。这个试验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尖端科学在干什么呀？在找那个组成物质，组成这个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是吧？找到那个叫基本粒子。哎，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模型叫标准模型，说62种夸克组成世界啊，这个上帝粒子也找到了啊，这个弄得很复杂，但是那个原理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在找世界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最后组成世界的那个不能再分不能再变的那个基本粒子是什么，我们在找这个。但是呢，粗的时候啊，那跟老百姓一样稀里糊涂还可以，但是你越找的越细呀，真相就要暴露出来了。最后我们找到这个实验的时候，就暴露出一个真相来，就是你越较真儿越接近真相吧。真相暴露出来了，真相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这个实验是解决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我们科学家啊说这个光啊，它是一种波，就好像水波一样。哎，光一出来，一波一波的往外，好像水波一样。哎，它不是粒子。后来有的科学家研究说不对，说它也是粒子，也是粒子。哎，有一种粒子它就叫光子，它也是跟那个组成桌子的那个粒子一样，也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发出来的，不是波。这就争起来。后来有一个人呢说，好，我设计了一个实验，你一做这个实验，你就能实证证明光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这就是这个实验，我们来讲一下啊。比如说这是一个挡板，上边开两条缝，两条竖缝，就是用电子枪打电子，这个电子呢往这个挡板上打，你打一个电子或者被板挡回来，或者通过这两个缝打过去，也应该是两条竖线的那个轨迹。但是打电子呢也是打过去之后出很多缝，很奇怪。还是干脆直接用这个试验，我们直接来看试验吧。We first need to see how four little balls of matter act. If we randomly shoot a small object, say a marble, at the screen, we see a pattern on the back wall where they went through the slit and hit. Now, if we add a second slit,We expect to see a second band duplicated to the right. Now, let's look at Wade. 现在不是试验，现在是我们设计试验的人这样设计的。哎，一个缝应该打一个，两个缝应该打出来两道，他这是设计的啊，想的。The waves hit the slit and radiate. 有的人不是说那个光是波吗？他说如果你用波通过一个缝是什么样？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正中间路程最短的那个波的力量最强，它就亮一些，往周边斜的扩散的那个光就暗一些，是这样一个。这个如果是波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缝。 如果你用一个缝呢，你跟那个粒子啊判断不出来它是波还是粒子。为什么呀？粒子打出来是一个缝，这个呢虽然说是中间亮两边暗，但是你注意这个粒子啊非常小，眼睛看不见的，这个整个距离就是从这个电子枪到那个屏幕啊才一米长，那个打出来之后人大概一看呢、啊、都跟一条线差不多，所以一个缝啊你看不能明显的看出来它是波还是粒子，所以必须弄两个缝。我们看两个缝波是什么样。注意看啊，两个缝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波呀，它从两个缝过去之后呢，是两个波，这两个波会有交叉，这两个波都是高峰的时候撞到屏幕，这个力量就比较强，是吧？它就比较亮。这两个波都是低峰的时候呢，那力量就比较弱。这两个波，一个高峰，一个低峰，合着碰到屏幕呢，就是平的，就没有波，所以它会产生。现在大家明白，如果这个东西是波的话，它过了双缝，它由于它这个一波一波的往前推，它会交叉，它才会产生什么呀？很多条条纹。所以呢，他说，你看我设计的试验多好，你只要那边说打出来是双缝，打出来是两条竖线，行了，这就是粒子，光就是粒子。如果你打出来是很多条竖线，那光就是波。我设计的试验多好。下边咱们看啊，开始试验。看懂试验的设计了吧？它要是粒子就应该打出来两条缝，它要是波就应该 无数条缝。好，开始试验啊。明白问题了吧？你如果是粒子打两条缝，那边应该有两条竖线，但是现在出现了无数条，它打的是电子。实验，我打的是电子，哎，出来的是波的情况。它为什么没道理呢？因为粒子你打一个它就是一个点，这个波呢它必须同时通过两个缝，哎，然后它们互相干涉，但是你一个粒子不可能同时通过两个缝啊。我打一个就应该左缝过的就左边定一个点，右边就是右边定，如果是粒子就应该是两个缝，哎，但是现在呢你打的是电子，出来的是波，怎么解决这问题？这个意思是说，科学家呀，说我那个电子啊，一次打得太多，他们互相一碰撞啊，给碰歪了。这其实没道理，碰歪了的人应该是散射，不应该是一条一条的竖线，对吧？但是呢，他们也把这个排除了。他说，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就是不打那么多了，我们帮打一个，等着他到那边定到那了，我再打第二个，这样他不是就不会互相干涉了吗？这就证明什么呢？它是一个一个电子打的，这就证明啊，如果这个电子它不分开，同时通过两个缝，它就不会干涉，产生干涉条纹。也就是说，如果它是粒子，我从左缝过的打一个点，右缝过的打一个点，还是两条竖线。它现在就必须让这个粒子怎么样啊？这一个粒子出去要同时通过两个缝，然后变成两个波，然后互相干涉，才能干涉出很多条纹来。这个粒子必须同时通过两个缝，然后自己跟自己干涉。科学家很聪明，他说我在这装个监控摄像头，我看看你到底是从一个还是两个，还是这个根本就没过，还是变成两个过的，哎，我来监测一下。 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他在那装了个监控镜头，说我看看你到底从哪个缝过的，结果那个电子呢就老老实实的，哎，该从左缝过就左缝过，该右缝过就右缝过，到那边就打出两条竖线，跟前边的试验结果变了。为什么变？就因为你在中间偷看了，那个试验整个试验过程一点没变，就是你装了个监控在那儿，我看你从哪儿过，啊，你看着了，你看着我就该从左缝过就左缝过，该从右缝过就右缝过，我就是跟电子一样。好像他意识到自己被人看着，你看着我哈，你说，你非要说我是粒子，看我从哪儿过，好，那我就是粒子啊。这是。也是美国一个电影，这个叫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什么，还有的翻译叫关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个叉，这个是个电影，在美国很轰动，在世界也很轰动，它实际上就是介绍了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些试验。这个试验我再说一下啊，这个试验证明了什么，就是说呀，我们本来是想看这个光子啊电子啊，反正他这就有直接用的电子，就是电子枪，哎，我打电子呢，它就应该是那边两条缝，结果呢打过去就是很多缝，就是说我一个一个电子打，它一个电子出去它会变成两个波，然后自己跟自己干涉，它就是表现为波，没道理啊。哎，说我那个装个监控看看它究竟从哪条缝，一装监控呢它就变成电子了，就打两条缝。注意，你要是把这个监控的开关不开，说我这次不看，它就是无数条缝，你要是开监控它就是两条缝。这个已经经过上千次实验了，而且科学家比我们聪明的多。我当时讲了之后，下边说这能弄清楚，我说你行了，你想的办法人家早想过了。你比如说科学家想什么办法，他说呀，我监控镜头啊不在缝前边看，我到屏幕那儿去看，就是等着你过了缝，你再回不去了，我再决定我看不看。听明白没有？你不是说我开你就是两条缝，我不开你就无数条缝吗？我到你过了缝之后，到屏幕那儿了，我再决定我开不开。你没法回去了。你比如说这次你过了，你是电子过来了，我这个时候决定开啊，你是两条缝，我决定不开你就得无数条缝。哎，结果呢怎么样呢？照样，你要是开就两条缝，你要是不开就无数条缝。科学家懵了，他能我看不看的这个想法的改变能够改变他的过去，因为他已经过来了，他不可能说我快到屏幕了一看你开了我赶紧再跑回去，是吧，变成波再过来。越实验就是说，我说的简化了，我说的简单，他们设计的非常复杂，因为他们设计的得排除所有被别人能找出漏洞的，他要设计的非常有说服力，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弄得很复杂，那叫延迟实验，后边多了，科学家从此就完全懵了，爱因斯坦不禁惊叫，我不相信上帝也会掷骰子，这个叫骰子，我们中国人喜欢说骰子，他就说什么呀，等于这个他说的上帝不是那个基督教的上帝啊，他说的上帝就是大自然，哎，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哎，人家是有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啊。什么叫这个掷骰子呀？就是跟我捉迷藏，哎，你想看这个啊，我给你来个这个啊，你想看那个，我给你来个那个，变戏法儿，就是不定准儿，是吧？你说电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呀？哎，让你确定不了，你这样我就是粒子，那样我就表现为波。西方也有聪明人，你看那个这个人写的这首诗啊， 从一粒沙看见世界，从一朵花知道天辰，用一只手把握无限，用一刹那留住永恒。这都是从这个量子物理学里头得到的启发，跟佛教多接近。他是怎么得到启发呢？就是那个谁，波尔发现这个原子跟原子核的这个模型啊，原子核在中间，原子围着它转，跟那个宇宙的运行怎么样，模型非常相像。你看太阳系，太阳在中间，几大行星围着转，这个微观世界跟这个宏观世界一样，所以他说从一粒沙看见世界，高人。然后你看啊，我们用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波尔，丹麦人啊，用他的话来理解这个实验啊，作为电子这个整体概念来说，它却表现出一种波粒的二象性来。哎，波粒二象性是他们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是光子电子是什么呀，他说呀，波粒二象性，你不能说它是波，也不能说它是粒子，它呀有两种可能性。哎，你这样试验它就表现为粒子，你想法一变呢，它就表现为波。哎，它两种可能性都有，它可以展现出粒子的一面，也可以展现出波的一面，这完全取决于什么呢？我们如何去观察它，也就是说你怎么想，你怎么看。哎，我们想看到一个粒子，你比如说，哎，我看看你是从哪个缝过的呀，这就是把人当成粒子嘛。那好，让它打到荧光屏上就变成一个小点儿，看粒子。我们想看到一个波啊，也行，让它通过双缝组成干涉图样，看波。你想看什么给你来什么。波尔意味深长地说，电子的真身，有的人说那到底是什么呀，或者换几个词儿，电子的原型，电子的本来面目，电子的终极理念，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单词儿。因为什么？因为不存在那个东西，不客观存在一个。因为什么呢？他现在证明了，如果客观存在这个电子就是粒子的话，它绝对不会变成波，对吧？如果它就是波的话，客观存在是不变的，是吧？你看不看它都是那样，它绝对不会表现为粒子。现在这个由我们的意识来决定了。哎，它表现为什么？也就是说所谓的客观存在没有意义，就是说你要问说它真正是什么，真身是什么，它的本来面目是没有本来面目，只有你一个人去看的时候，在你的面前它会给你选择某种可能性。哎，我一点都不关心电子本来是什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也不关心大自然本来是什么，我只关心我们能够观测到大自然是什么。电子又是粒子又是波，但每次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它只展现出其中的一面，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观察它，而不是它究竟是什么。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概括成两句话在网上非常流行，叫什么呢？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他只能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可以猜。哎，你说我说世界是这个啊，我说世界是这个，你说去吧，因为你又见不到真实的世界，你没法证实，就那个霍金说的，你永远没法证明你的理论是对的，那就只能是在那说。就好像讨论它的本来的颜色是痴人说梦，就是说，哎，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色儿啊？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是对的呢？假如世上有一半是色盲，那谁来分清说哪一半人看的是真的呢？那个我说过，所有哺乳动物看的都是黑白的，世界是灰色的。那人数比我们不是人数了，众生数比我们多得多。你投票的话，那世界本来面目是黑白的，你人看错了，是不是啊？你人的眼有毛病，所以没有真相。 天晓得，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因为他俩的感觉是一样的。他是蝴蝶的时候，他感觉很真实啊。哎，他是庄周的时候，感觉也很真实。嗯，你说究竟是谁梦到谁，分不清的。所以智者呀，才能想逻辑清楚，才能想明白这个事儿。逻辑不清楚的人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这儿啊，29年达尔文，这达尔文是谁啊？就是那个进化论达尔文的孙子，呵呵，比他老子呀进步了点儿。这个老子给弄了一个进化论，把人类弄的是这个一下大倒退。人是动物变的啊，优胜劣汰是弱肉强食，那就是自然规律，是吧？那是进步。好，人们一下上帝死了，因为不是上帝造的了。哎，而且我弱肉强食，这是进步。你淘汰你，你民族不行啊，我就杀了你。你那个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啊，那个谁，希特勒就是用的那个进化论，他的一个大顾问就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就是说日耳曼就是最优秀民族，你优秀民族就应该淘汰那个，你这自然就要淘汰嘛，优胜劣汰嘛。哎，所以我杀你这是进步人类。所以这个进化论呢，给人类的破坏，整个把人类就是把人就是动物，所以我说西化就是动物化，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哎，就是竞争，就是谁有实力。你看现在美国什么国际法，什么民议论国，联合国你都不同意，盟国都不同意，根本就没有一点约束力。为什么呀？优胜劣汰，实力决定，我想打谁就打谁。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就是从美国那几次小布什几次反恐战争，这世界一下大变。在那个之前世界是什么呀？你至少是哪儿打仗哪儿危险，是吧？还有一个战场。现在好，你北京天安门能这个能撞死人啊，哪还有弄得人们神经的，现在进个门都要安检，弄什么什么弄得人们呢，现在整个全世界精神病。哎，这都是这个西方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向外求，只管提升人们满足欲望的效率，不去说人们这个欲望对不对，对人们有，对人们有利还是不利。东方上来就是你怎么做人，怎么把大家的关系搞好。哎，这是你能够生活的幸福的最基本原则方向，你研究这个你才能搞好人的关系。西方文化不是这样，西方文化就是我个性自由，哎，人权至上，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能干涉我，我想什么你不能干涉我。哎，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动物化嘛，人们的欲望没有止境。哎，现在科技成了叫什么呢，这个帮助这个实现这个邪恶贪欲的最有力工具啊。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地球现在弄的就是我们人都没法生存了，这都是科技的功劳。这个物理学家呀，解释不了这现象了。你看，许多物理学家最后赞成一个量子力学的不可诠释，就是说你别去找答案了，你人就找不出合适的理论来解释它。闭嘴，计算，就是你干你的活，挣你的工资就行了。因此又被称为闭嘴计算诠释，就是说。现在物理界的这个理论物理界呀，混乱至极。现在有可能算有5-6种解释理论吧。一个大家认为还有点谱的理论叫多世界理论，也叫平行宇宙理论。他的理论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呀，刚才那个不是说了吗？这个粒子啊，它多种可能性，就是说到它在你屏幕上显现出来之前呢，多种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因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决定看不看，它必须这个时候还保持所有的可能性。哎，你这个时候你说我开开关，它才把一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你不开开关，他才把另一种可能性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你看到图像之前，它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的。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少种？有无数种。你比如说就这个电子，它也可能从左缝过的，它也可能从右缝过的，它也可能是从变成双缝过的，它也可能根本没有从双缝过的，它是从其他地方过去的，它也可能变成了波，它也可能变出了另外的东西，就是有无数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没有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一个人在看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在你的面前会显示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然后说那另外的可能性呢，因为我们的人现在还是唯物主义观念，所以他就认为啊，你既然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能够显现出来，那其他的可能性就也应该能够显现出来。你既然这一种可能性可能变成现实，那其他的无数种可能性都应该能够变成现实。所以他说呀，在你面前看到它是粒子或者是波的这一刹那，他说这个电子立刻，这个宇宙立刻分裂出来了无数个宇宙。就是你在这看到了一个表现为波的景象的宇宙，立刻平行的就分裂出来一个表现为粒子的宇宙，然后又其他的可能性，说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又也就是说在这一刹那呢，在我试验这一刹那，你看到这是波的时候，这个宇宙就分裂出来了无数个宇宙，这个宇宙里头呢，其他部分都相同，也就是说你我我们大家立刻就变成了无数个我们，那个世界的我们就看到了它是粒子，就只这一点不同，那个世界又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你们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至少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还勉强让我们能够理解，说能量守恒，物质不灭，是吧？你觉得还可以这个想象啊，我们这个现在的宇宙是从大爆炸起点经过137亿年然后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你还觉得可以理解？现在他告诉你说，就这一刹那，因为这一个粒子，因为我们观察这一个粒子，这个宇宙就立刻变成了无数个平行的宇宙。它的能量从哪儿来？它的原因从哪儿来？它的空间从哪儿来？我们从哪儿来？不讲理了。注意，这才是一个粒子。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粒子？每个粒子都在运动，每个运动都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也就是说，你观察这一个粒子分裂出无数宇宙，另一个粒子的运行也在分裂出无数宇宙。另一个粒子，你说那个平行宇宙有多少？注意，这才是这一刹那，下一刹那所有的粒子还在运动，还在分裂出无数宇宙。真是吹牛不上税啊。这科学家们呢，这还是一个最靠谱的，别的咱们就不说了。哎，注意啊，爱因斯坦同志啊，就是坚持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坚持那个上帝是客观存在的，把他的一个老朋友气得对他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气得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脸红，你把自己放到了和那些徒劳的想推翻相对论的人一样的位置上了。就是当年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小青年，他提出来一个相对论，那些老科学家们都说这是瞎掰，结果一次一次的试验证明了他相对论就是正确的，最后他得诺贝尔奖很晚，哎，最后才承认他。老朋友说，爱因斯坦啊，你现在就变成了当年否认你相对论的那些老顽固，现在年轻人发现了新的，做出来新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不承认， 你还是不是科学家？你看这是什么力量啊？这就是那个呀，爱因斯坦在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框框少，他能够承认新的试验，到他的试验变成知识变成真理的时候，他为了维护他的真理，他就可以很难接受更新的试验。忘了那个他不是忘了，他不知道霍金后来那个话，霍金经过这些，霍金就聪明一些了。霍金就说科学理论呢，就是一堆随时可能被证伪跟否定的假说，你就等着被证实吧。爱因斯坦呢，这个就是被这个，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有利有弊，你有成绩了他就容易去守住那个成绩，因为他要是再推翻就等于推翻他自己。爱因斯坦设计了好几个试验呢，来证明量子力学是错的，证明物质确实客观存在的。他这些试验全部被后边的真正的试验，就按照他设计的试验来证明量子力学错误的试验，试验的结果全部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爱因斯坦是错的。比如说其中一个叫艾波罗杨谬，他们是三个人设计的这试验，三个人的开头字母爱因斯坦，还有那两个人叫艾波，我就用简化的话来告诉大家什么呢，他说呀，一个大粒子它呢衰变成了两个小粒子向相反的方向飞，这个粒子啊它有一个自旋，一个左旋一个右旋。爱因斯坦设计这个试验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呀，这个粒子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它俩飞出去多远，它一定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说如果按照你们量子力学的理论呢，就应该这样说，这一个粒子分裂飞出去了哈，在我没有观察它之前，它们没有左旋右旋，它们是左旋右旋的这个状态啊，是各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的。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咱们叫 AB 两个粒子吧， A 现在是左旋右旋是不确定的，是在什么时候确定的呢，在你观察的时候它才在你面前显现出某一种可能性。他说好，他说如果是按照你们理论的话哈，这两个飞出去了好多光年，比如说一个飞到了宇宙的东头，一个飞到了宇宙的西头，这时候这两头啊有两个人开始观察，这个人观察 A 一看是左旋，他说那边那个人观察的时候他能保证那个是右旋吗，因为他前边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啊，是在他观察的时候，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他才选择显现一种可能性。他说按你们的说法那就有可能两个都显现左旋呢，有这种可能性了，但是呢这就违反了物理规律，所以你们这样就出洋相。当时科学这个就是试验的能力限制，到后来有人能做这个试验了，现在这个试验已经被重复好多次了，就证明什么呀，就是这样，在你观察的时候这边是左旋，你观察那边同时就是右旋，一点都不错，就是这样，就是在你观察的时候你才显现，中间不管它，哎，一点都不错，不会出洋相。爱因斯坦说你这里头违反物理规律，违反什么物理规律啊，他说这边这个是左旋，那边那个一定是右旋呀，他们之间他要告诉他，这个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物质的运动速度啊都不能超过光速，他们两个相隔已经超过这个多少光年了哈，就是他是来不及通知他的，他们俩的观察是同时的。科学家设计的试验呀，注意啊，他们还是我说的那个，他设计的很复杂，就是虽然在我们可控的距离内，但是呢一定是同时观察，就是他一点通知的时间都不给他，从来没有错过。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根本他们两个之间就没有信息来往。这个有一个科学家呀这么解释他， 他说呀，实际上这个例子啊，人们看着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人因为看不到那个例子，他说我们人是两个眼睛，是两个图像到我们脑子里头，我们自己经过大脑处理的。他说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人实际上是什么呢，在看着两个屏幕，我们收了两个图像，这两个屏幕呢，它的那个摄像头呢，它举对着一个鱼缸，这个鱼缸里头只有一条鱼，这个摄像头呢，一个在鱼缸的正面，一个在鱼缸的侧面，这个很符合我们眼睛，我们眼睛是两个呀。他说那实际上就一条鱼，但是在我们这儿呢是两个图像，你这个在正面这个看这个鱼呢是在向右移动，在侧面那个摄像头的图像是什么呢，是一个鱼的正面在扩大，因为离你摄像头近了。我们眼睛看是两条鱼，而且是不同的两条鱼，但是实际上呢是一条鱼，我们在不同角度的两个图像。所以他说呀，那两个例子啊，是在你人看的时候看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它是一个例子，所以呢它不用传递信息，它实际上是一个例子，所以它一个左旋一个右旋，它永远不变。哎，它这个解释啊，稍微好像给人们说还有点道理，其实它也不对。它的前提是什么呀，它把那个例子当成真实存在了，这还是老思维。哎，它是不对的。这个仗打的呀，就是这个就叫量子纠缠。这个也有一个动画片，我们不放了。我们下边就这个薛定谔猫，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都是爱因斯坦一派的人呐、给量子力学出的洋相，就好像芝诺悖论一样。你们量子力学这个理论呢，我给你引出来一个非常可笑的结论。薛定谔猫是什么呀？哎，讲一下吧。有一个人设计了一个实验，他说呀，我们把一个箱子里头装一个猫，再装一个电子装置，这个电子装置呢放出一个粒子，这个粒子呢它的衰变率，就是在一个小时内它会衰变还是不衰变，可能性是50%。他说如果它衰变了，它就会触动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就会把毒气开关打开，这只猫就要被毒死。如果它这一个小时没有衰变，那这只猫就是活的。他说如果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你们就会说什么呢，在你一个小时之后打开看这个猫是死是活之前，这个猫呢它是既死又活的，两种可能性都有的。你要按唯物主义，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打开箱子之前，应该这个猫是或者是死的或者是活的，是固定的。但是按照量子理论呢，他就说呀，在你看之前，这个猫既死，就是死跟活的可能性是都存在的。因为那个延迟试验证明了，就是在你观察之前，所有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他说你那是什么猫啊，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可笑不可笑？你说你们弄的这什么事儿啊。但是呢，所有后边的量子力学实验还是证明就是量子力学这个对的，就是你在观察之前所有可能性都存在，就跟那个说的，你打开开关就是一个图像，你不打开开关另一个图像，就取决于你的想法变不变。他们想的那个多了，就是咱们因为没有时间不说那些了，最后我们就说几个这个物理界老大的最后结论。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这是建立量子力学的一个这个关键贡献的一个人物。量子力学现在的一个常数就叫普朗克常数，哎，就是那个量子的最小单位是他算出来的。对物质和意识最终研究的结果，你在网上可以看到，这是英文，读一下翻译。作为一个把毕生都奉献给最清晰头脑的科学物质的研究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关于原子研究的结果，没有物质这么回事儿。多干脆。这是你要说啊，你不懂量子力学啊，我懂，那没否定物质。普朗克懂不懂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之父。所有的物质只有在一种力量的影响下才得以创造和存在，这个力量使这个什么原子振动并支撑这个什么原子太阳系，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个力量背后存在一个意识和智能心智，这个心智就是所有物质的母体。物质哪来的？心造物质。下边一句话更确切，我认为意识为根本，我认为物质是意识的衍生。哎，以意识为本，意识是最根本原因。哎，你来决定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状态。这是波尔的那个就是经典的话，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只能告诉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这个不准确，这个就是我说刚才说的那个准确，就是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能够谈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是个假象，是个幻象嘛，意思是一样的。波尔说，没有量子世界，只有抽象量子力学描述，就是只有理论，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量子世界，只有可观测的量才是存在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你才能说是存在的。我们能够测量到的电子才是唯一的实在，这后边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或者实际上的电子，换言之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物理学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揭示出自然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够明确关于自然我们能够说什么，这是最准确的表达。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理论呢，仅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仅仅是我们的假说，仅仅是我们的猜测。哎，我们没有找到真相，而且聪明的科学家像霍金就知道我们人是看不到真相的。刚才我省略了很多科学家的那个论述，像康德就说物自体，就是那个物自己啊，引起我们这个感觉现象的那个物自体是不可知的，这代表了近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你是看不到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世界本来面目的，你是看不到那个存在的，你是看不到本质的，你是看不到真实的。这个已经被我们前边说的好多大哲学家，包括现在的科学家、物理学家，他们都是知道这个。所以那个霍金说物理学理论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真的，你没法证实它，只能在这儿做梦吧，就瞎猜吧。没有一个脱离于观测而存在的绝对自然，只有我们和那些复杂的测量关系熙熙攘攘纵横交错，构成了这个令人心碎的物质的全部。测量是新物理学的核心，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现在的量子物理学。海森伯格也是这个量子物理学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用我们提问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就是看你怎么看，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看，给你显示出一个样子来啊。这个1933年这位物理学家研究量子物理的枪杀了他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然后自杀了。他在留给爱因斯坦、波尔等好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来我越来越难以理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我努力尝试却更为绝望和撕心裂肺。为什么呀？他原来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以为他找的是真理，是客观规律。量子物理告诉他没有那个客观世界，没有，你研究不是客观规律。 所以他努力尝试却更为绝望，试验一步一步的证明这个叫唯物主义是错误的。我终于决定放弃一切，我的生活令人极度厌倦，我仅仅是为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而活着，这使我感到罪恶。我试过别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因此我越来越多的去考虑自杀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原谅我吧。我们的物理学家给摧残到这种地步。什么杀死的他？他顽固的老顽固的旧观念，错误见解，不接受科学实验的事实，就是他自己杀死了他自己，他自己的邪见杀死了自己。看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他在这个写给一个调研信，就是他的一个亲属去世的时候啊，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咱们来看一下啊。现在他又比我先行一步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爱因斯坦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读心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这是物理学家的话啊，最聪明的人的话，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尽管这种幻觉有时还很顽固。什么意思啊？时间就是我们的一个幻觉。如果时间是幻觉的话，时间不存在，那世界还存在吗？我们的人呢，有可能感觉说，物体空间比时间更实在，这是我们思维不严密的人。你看那个谁，霍金写的那个流行全世界的科普读物叫什么？叫时间简史。它为什么叫时间简史？它本来是应该叫世界简史的，或者叫宇宙简史的，但是它后来改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想了，空间这个东西啊，是只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东西，是我们想象的一个空间。但是他说时间比它更实在，因为他说我想象本身就有时间，你看我先想后想，所以时间实际上比那个空间呀、更根本一些，所以他写的是时间简史。就好像笛卡尔说，我研究东西我得找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从这个基础上才能推出真实来。哎，他找的最后那个，就是他感觉时间还是存在的，他没想到时间也是什么呀，也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哎，你看，这就是爱因斯坦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也就是说他们互有所得，他在这方面悟得比较深，他在那方面悟得比较深。霍金几次来北京，1926年来北京的时候回答了9个问题，其中第5个问题是这么回答的，您对宇宙和我们的人类本身的存在有什么看法？他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宇宙理论的存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不是问说宇宙存在，我怎么看这个宇宙的存在？他说，你不是说存在一个宇宙吗？他说，为什么存在一个宇宙啊？是因为我们说，有一个理论说存在一个宇宙，所以你说存在一个宇宙。要是我，那咱们就读他的话，而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并且证明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理论还是个假说，存在一个宇宙的这个理论呢、现在还不完善，你怎么证明它存在啊？你得找到它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基本粒子，我们基本粒子现在还没找到。有的人说，不是说找到了吗？62种，那是照片跟录音，哎，粒子对账照片说，哎，这个粒子又分裂了啊，又有更小的粒子了，给它起个名，那是颜色。我们人永远看不到那个粒子，明白了吧？哎，这还是我们根据我们看的颜色来猜测的一种理论。如果这个我们关于宇宙的理论被证明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是错的， 那么宇宙也消失了。你这个宇宙存在在你这个理论里吗？说的多好。今天已经超过一刻钟了。这个很压缩。你要是想这个详细了解呢，你可以上那个弥勒道场，就直接搜这四个字网站上下载专区，里头有一个讲座叫世界上真有什么，比这个讲的呢更详细一些。应该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最新的科技成果。所以说现在啊，这些年轻人整天看这个玩电子游戏，这个看这个梦幻电影，所以这些年轻人呢，你给他讲什么平行宇宙什么这个量子力学，哎，说面前可能是梦，现在年轻人没多大问题了。哎，黑客帝国、盗梦空间可以造梦，现在有一本书叫《梦控师》，专门教你怎么做梦。哎，你可以学的呀，就是你用他那个方法你来练习，可以练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可以控制梦，就是你今天晚上我想做一个什么梦，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你可以设计条件。哎，梦控师，哎，网上有卖这本书。这是一个中国小伙子，学心理学到美国学计算机，反正就是学了之后啊，现在住在成都，哎，研究二十多年了。但是这个梦控的这个理论呢，在世界上很多人研究，所以现在这个梦电影啊，现在是老出梦电影。这个应该了解了解，越来越接近什么呢，就是真实存在的，唯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造一切，唯识无境，越来越证明这个理论。我们就今天就讲这儿吧。